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美好的回忆，沐浴法光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5月4日。原来我和老伴都爱好气功，特别是老伴，光太极拳就打了30多年。1993年3月李洪志师父到武汉来传功讲法，老伴的同事好不容易帮我搞到一张入场票。25日我兴冲冲乘车去市政府礼堂听报告，谁知一到礼堂门口，发现背包内外两层拉链都拉开了，钱包和报告会的票被爬走了。票没了怎么进去呢？我又没有看票的牌号。我焦急地在门口徘徊，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陆陆续续地走进礼堂。报告会就要开始了，怎么办呢？突然，我的脑海里显出10排9号几个字来，真神了。我马上向收门票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我的情况和票的牌号。工作人员很热情，进去一看，10排9号果然没人，就放我进去了。这时整个礼堂都坐满了，连走道上也是水泄不通。市气功协会的负责人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师父的情况及有关事宜，接着就上来一位老太太，先在台上跑了3圈，然后就自我介绍。原来这位老人是居委会干部，瘫痪在床已有3年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昨天听师父在长江经济广播电台直播热线咨询，他按师父的口令要求做，立竿见影显神效。看他刚才在台上轻松跑步的样子，谁会相信他是个瘫痪3年的老病号呢？当主持人宣布气功报告会开始时，师父走上讲台，顿时全场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，示意好几次掌声才停了下来。李洪志师父开门见山地指出，气功就是修炼，气功是史前文化等等，用最浅白的现代汉语为我们讲述高深法理。我这才明白，我曾经听过那么多气功报告，可是正如师父转法轮中所说，真正高层次上的东西，在我这个气功爱好者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，根本就不知道。寻寻觅觅，我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高德大法。回到家里，就同老伴商量，一定要参加这次气功学习班，以后就练这个功，不再练其他功了。第4天正式开课，开课的头2天，有的学员想做现场录音录像，师父说，我让你们录，你们就能录，不让你们录，你们就录不下来，还是别录了，大家注意听就行了。有些人不相信，结果不是磁头卡住了，就是出现空白带、断带等现象。在听课过程中的一天晚上，我梦见了师父，在师父的身旁有一条又宽又长的银白色楼梯，一直铺到天上。后来我才悟到，师父传功讲法就是为我们铺好上天的天梯啊。 有一天中午休息，师父从讲台上下来，走到学员中间，就在我的座位旁边坐下来，给大家签名留念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师父不停地给学员签名，我却没有带笔记本，没签成，好遗憾啊。在办班结束的那天晚上，很多学员都站在礼堂外面等候师父，都想再见师父一面。我忍不住喊出声来，李老师再见。师父猛然抬头朝我看了一眼，说，你好好练功。顿时一股热流通透全身，我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目送着师父，直到师父离开了，我仍然站在那里，停平泪水一个劲地流。最后我是怎么回家的也不知道了。我同时也悟到，丢票是在考验我对法轮功是否坚定，还没见面师父就已经管着我呢。丢的钱包里有200元钱，我悟到那也不是无缘无故丢的。我平时利用工作之便，为我读大学的儿子办了内部职工工作证，可免费乘公共汽车，丢的钱差不多正好付清学生月票钱，不失不得啊。得法后一个月，我就开始宵夜，针对着十几年都没有治好的结肠炎开始大量便血，每次都有几百毫升，一连拉了半个多月。那时虽然没有大法书，但我牢记着师父的教导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越难受的时候，说明物极必反，你整个身体要进化了，必须全部净化了，病根已经摘掉了，就剩这点黑气，让它自己往出冒，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，遭一点罪，你一点不承受，这是不行的。不久就好了。还有一次，肚子痛得不得了，痛得在床上打滚。我记着师父的话，就这样的身体一下子给你进化出来，一点反应没有也不行，所以你会有反应。选自转法轮。我悟到了这层理也就好了。同年9月25日，李洪志师父又来武汉讲法，一下飞机就在一所大学里办班讲课，也是几千人。我旁边坐着一位老人，中午休息时他告诉我，他已经参加5次学习班了，这是随师父从贵阳来的。边说边指着旁边的十几位老人，原来他们是他大学时期的同学，都是收到老人的电话之后从南京赶来的。他说他还要继续跟班，他从年轻时就爱好气功，参加过许多气功学习班，可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么高深的大法。他还说他老伴听师父讲课后天目开了，法身法轮都能看到。在这次班上，我还遇见一位专业摄像师，他也参加了3月那次市府礼堂的班。当时他要现场录像，师父不让他录，他心里还不服气，结果拿回家一看，全是空白。他感慨地说，我搞了20几年录像，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奇事，师父绝不是一般的气功师。1994年底，李洪志师父在广州开办国内最后一次面授班，至那次以后，我再没见到师父了。机缘难得，我时常为自己能亲耳恭听师父讲法而感到荣幸。那次讲法的场面，若在常人这个理上很难见到，也难以形容。其实， 那次办班没有公开，各地只有少数人知道。就是这样，参加的学员仍有7000多，体育馆容纳不了。广州老学员心性高，主动让出1000多张票给外地学员。正式讲课时，还有400-500人坐在体育馆外面听。师父亲自到外面来看望学员，同时告诉大家，在外面听效果一样。广州生活费用高，大多数学员都是自带方便面，有的学员一天只吃2个馍。新疆学员提前1周到达广州，钱用完了，最后连馍也买不起。北京学员知道以后，就成百的钱支援他们，让新疆学员安心听法。每天师父来体育馆，老远就响起了掌声，进馆后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。每次开讲之前，师父都告诉学员认领失物，有钱，有贵重首饰，还有返回外地的火车票等等。大慈大悲的师父为了节约学员的开支，10天课安排在8天内讲完，每天都要讲3个多小时。最后一天，各地辅导站和学员都向师父赠送锦旗、鲜花，赠送仪式进行了1个多小时，鲜花与锦旗把整个台上都摆满了。仪式完毕之后，大家都不愿离开师父，仍是掌声一阵高过一阵。最后，好多学员都是含泪离开体育馆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武汉部分弟子回忆师父传法时的故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8月12日。法轮大法1992年开传，李洪志师父曾经3到武汉，亲自办了5次讲法传功班。武汉有许多亲临师父教会的法轮功学员，每当回忆起那段可喜的日子，就感到无比的幸福、殊胜、美妙。以下是部分法轮功学员亲身经历的一些小故事，希望有更多学员写出自身经历的故事，见证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无上伟大。一、师父第二次来武汉办班时，老张带着只有几岁的小孙子去参加学习班。他的小孙子生下来就是对眼儿，不好看，小孙子怕生，又不爱说话。临出门前，老张嘱咐小孙子，见到师父要有礼貌。离办学习班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时，小孙子突然挣开老张牵着的手，飞快地往礼堂门前跑去。这时，师父正好从小车中下来，他跑到师父跟前，喊了声李爷爷。师父慈祥地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，从此小孙子的眼睛正常了，不对视了，天目也开了，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小弟子。二、武汉有个70多岁的婆婆，背部脊骨严重损伤并错位，成了个罗锅，经常痛不欲生。她在民国时就是一个护士，但对自己的病却毫无办法。他参加学习班的目的就是想请师父动手给他治病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有的人很难受， 趴在椅子上不走，等我从讲台上下来给他治，我不会动手治的。婆婆开始感到有些失望，但还是学法练功了，慢慢地放下了这个心。还在参加学习班的那几天里，一次她和同修在公园练功，突然背部剧烈疼痛，使她昏了过去。同修赶快把她送回家，她躺在床上，这时看见师父法身带着一个弟子来到他跟前，师父的法身叫弟子把他扛起来倒了过来放到床上，他看到师父法身在给他调整身体，一阵疼痛过后，只听到咔啦一声，侧位的脊骨被扶正了，顿时一身轻松。第二天到公园练功，同修们摸着他的背，鼓包没有了，他从此背也直了，再也没痛过了。三，师父在武汉办班期间，有一次带了几个弟子来到武汉汉阳归元寺，在寺庙里，师父一直在清理那些狐黄白柳。这时，随去的一个弟子的小孩，天目看到了庙里跪满了和尚，对着师父磕头。我们学法后悟道是师父救了那些和尚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中讲过，有些庙里的和尚很多都是修不成的，没修成主要是有很多执着心没去，不知道如何修，不得法。有的人以为念经就能修成佛呢，放不下常人的心，他就修不成。可是他又一心向佛，所以他死了以后，他也在庙里转来转去，也跟着修，就是这样似的。说他是鬼吧，不是鬼；说他是和尚吧，他不是人。四，武汉学员方云，化名，跟随师父去过很多地方。一次去湖北武当山，当车行驶到山门口时，方云看到满山都是神人，摆成一个个方阵，里面站着的人金光闪闪，古代人的装束，头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一个特别高大的佛站在最前面，所有的人都朝着师父做着同一个动作。小芳问师父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，师父说是表示欢迎。五，方云还跟随师父去过四川乐山，当坐船快到乐山大佛前时，小芳和另一同修看到乐山大佛哭了，小芳就说，师父，他看到您后哭了。等船走过乐山大佛后，师父说，小芳你来看。小芳回头一看，只见乐山大佛笑了。当时曾有一个同行的学员问师父，乐山大佛为什么流泪，师父说，乐山大佛在向师父诉说现在世人不知道敬佛，在为世人担忧。事后有同修悟道，大佛之所以笑了，是因为他看到师父在人间传法，世人有救了。六，师父在武汉传法教功时，某学员全家人曾和师父一起去武当山，在途中学员一岁多一点的女儿在车上又哭又吐，非常难受。这时师父就将一岁多的女孩接过来抱在怀中，小孩不哭不吐了，舒服了，笑了，可师父却吐了。学员悟道，师父为这小孩承受了业力。七，94年武汉一学员在北京一位素昧平生同修的帮助下，带着患有严重肾结石的小孩去哈尔滨参加学习班。途中在一个旅社里，小孩已经睡下了，这位学员睡不着，他借着门窗射进来的微弱灯光看《中国法轮功》一书。这时他身边熟睡的孩子双手慢慢地抬起，在做头前抱轮的练功动作，他没有惊奇，好像明白了什么。在哈尔滨听完师父讲的第一堂课，小孩拉着他的手说，我们到那去看师父。 于是他们绕道跑到前台，师父经过他们身边时，大家都站起来鼓掌，小孩边笑边跳着拍手，师父看到这小孩也笑了。晚上乘车回旅社时，小孩突然哇哇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，妈妈，我的脚麻了，好痛，站不住。小孩直往下蹬，他赶紧将小孩抱起来，过一会儿就没事了。第二天听课，听到师父讲了在转法轮中的法。从昨天开始听完课之后，我们很多人感到一身轻，但是极少数病重的人先行了，昨天开始难受了。他一听就明白过来了，小孩昨天难受是在宵夜，参加班后小孩的重病就没了。师父在武汉传法时的许许多多故事在流传着，激励着大法弟子在正实法的路上更加精进。我们要更加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，绝不辜负师父的无上慈悲和浩荡佛恩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